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指出，白罗斯假借演习名义向边境集结重兵。加沙停火谈判没成果，美方表示将会继续努力。真主党说深入以色列境内攻击军事情报基地，以军出面否认。沃尔玛全美25个州紧急召回近万箱苹果汁。贺锦丽角逐美国总统一个多月，筹得5亿4000万美元，刷新纪录。川普表示马斯克没时间进入内阁，但是可以做顾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外交部星期日发表声明，指控俄罗斯盟友的白罗斯在两国边境集结部队，并且对明斯克当局提出警告，不要作出不友好举动。法新社指出，莫斯科继续在乌克兰挺进之际，基辅正对俄罗斯西南部库斯克州展开跨境入侵行动，而白罗斯早已经准许俄罗斯部队由境内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上述声明指出，乌克兰情报发现白罗斯假借演习名义，在靠近乌克兰北部的戈麦里州集结数量可观的人员。乌克兰外交部说，我们警告白罗斯官员不要在莫斯科压力底下对国家犯下悲惨错误，我们敦促他的武装部队停止不友好行为，由乌克兰国家边界撤离到超过白罗斯系统射程范围之外。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同印度记者交流意见的时候表示，他正在同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和瑞士持续磋商第二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事宜。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表示，星期日在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未同意调停人提出的多项妥协方案。不过一名美国高官说，今次会谈本着各方达成最终而且可以实行的协议精神进行，而且具有建设性。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未来几日将会透过工作小组继续谈判，进一步解决剩余的问题和细节。他补充说，谈判团队将会留在开罗。几个月来，为了结束以色列在加沙毁灭性军事行动进行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并且引发战争时候扣押的人质还有些还未释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星期六在加拿大哈里法克斯的记者会强调，美方仍然在开罗积极努力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领袖纳斯劳拉星期日表示，当日在对以色列大规模攻击的行动中，是以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军事情报基地为目标，并且否认以方声称摧毁了数以千计火箭发射器的讲法。他在电视播出的演讲中说，真主党按照计划进行上述攻击，并且说真主党主要目标是深入以色列境内大约110公里的一个军事情报基地，那是真主党截至目前为止最深入以色列境内的攻击，距离特拉维夫以北只是1.5公里。不过以色列方面随即表示，真主党当日并没有袭击到这一处的设施。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我可以证实格里洛特基地并没有受到攻击，显示双方的资讯并不相符。而针对真主党的袭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以方的行动不是最后一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还未结束。美国零售业沃尔玛紧急召回在全美国25个州波多黎各和哥伦比亚特区销售的9535箱 Great Value 苹果汁，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制造商 Refresco Beverages US Inc. 发现无机砷的含量超出业界标准之后，主动召回这一批受污染的果汁，每件六樽包装，每樽重量227克。美联社报道，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在8月15号发表最初公告之后，23号对这些召回的产品提出更紧急的分类指示。新的分类指示指出，这些受影响的产品可能会造成短暂的不良健康后果，但是不太可能造成严重或者不可逆转的医疗问题。FDA 指出，无机砷对人体的毒性比天然存在的矿物砷更大。美国环境保护局 EPA 已经将无机砷列为致癌物质。FDA 并没有交代今次召回的产品是否已经有健康损害通报。现任总统拜登7月21号退出白宫总统争夺战，并且支持贺锦丽之后，贺锦丽展开竞选活动。竞选总干事迪伦星期日在备忘录表示，贺锦丽22号走上民主全国代表大会舞台，接受党内提名之前没几耐，筹款正式超越5亿美元门槛。而在他演讲之后，我们随即经历开始竞选之后筹款表现最佳时刻。迪伦说，自从我们展开选举活动之后的个几月内，筹得5亿4000万美元，已经刷新了选举活动的历史纪录。另一方面，民主党信息传播公司 Navigator Research 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关键摇摆州，贺锦丽和川普的支持率基本上是平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民最看重的候选人特质，例如是否胜任工作、有正确愿景和是否为强势领导者等方面，川普普遍占优。在星期日播出的博客节目《肖恩·瑞安·苏》的采访节目中，川普在讲到马斯克进入内阁的可能性时候表示，他想参与，但是现在看来他正在经营大企业和所有这些公司的事，所以我认为他不能够成为主要的内阁成员。川普向节目主持人肖恩·瑞安说，我当然会让他入内阁，但是我不知道他怎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有这么多事要做。川普同时表示，这位 Tesla 和 SpaceX 公司的行政总裁可以担任顾问，从而对政府的运作发挥影响作用。川普说，他可以好像俗语所说的这样，和国家磋商，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想法给你。
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幕当日发生规模 6.9 级强震，韩美大规模联合军演，无人机司令部首次参与，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抵达加沙，俄罗斯出动多架无人机大规模空袭乌国基辅等地，美安全顾问沙利文前往加拿大，旨在加强美加关系。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26号起连续5日在努瓜楼发召开，总计会有1500名各国代表出席，吸引全球关注这块地区的气候困境。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当日呼吁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国家出钱为日渐上升的气候损害成本负起责任。太平洋各国因为中共在当地的野心而意见不一，在是否应该同意深海采矿方面亦都存在分歧。而就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开幕的当日，太平洋西南部岛屿国家东加外海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12点29分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9 级强震，震源深度是 106.7 公里，震央距离东加首都努瓜楼发 154.7 公里，好彩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2022年东加红亚哈阿帕伊岛就发生海底火山喷发事件，导致多个环太平洋国家发布海啸警报。 南韩海军表示，韩美两栖登陆联合军演双龙演习将从8月26号开始到9月7号在东海岸和庆尚北道浦项一带进行。南韩军方去年设立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会首次参与演习。韩美陆战队亦都首次组成联合参谋团，尝试新的联合作战指挥方式。同一时间，北韩中央通讯社礼拜一报道，北韩对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进行性能测试，领导人金正恩亲临视察，并且要求生产更多自杀式无人机。北韩官媒5号还报道关于新生产的250架移动式发射台运输至前线部队的消息，但是南韩军方9号就相关的报道表示质疑，指出目前还未发现北韩前线部署新炮台的迹象，要生产所需要的导弹应该亦会花费相当的时间。南韩国家情报院26号表示，就算真是有250架发射台，现阶段生产导弹的人力可能亦都不够。以色列军方25号宣布，一批超过25,000剂脊髓灰质炎疫苗已经运送到加沙地带。之前加沙证实了25年来首例的脊髓灰质炎确诊个案。7月份加沙6个地点的废水入边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随后各地报告了疑似的病例。援助组织计划为加沙地带60几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并且呼吁紧急停战以确保疫苗接种工作顺利进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至少需要暂停7日的战斗，以便能够安全有效地分发疫苗。联合国计划向加沙运送16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应对加沙地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加沙大量巴勒斯坦人被迫居住在帐篷营地，缺乏清洁的水源和适当的污水处理设施，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可能迅速传播。俄罗斯26号凌晨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展开一波接一波的无人机袭击，随后出动11架 TU-95 战略轰炸机发射多枚飞弹。西北部都市卢茨克传出有公寓大楼遭到破坏，目前正在确认伤亡情况。据路透社报道，26号上午在基辅市中心传出爆炸声，并且可以听到防空系统拦截目标的声响。基辅市军政机关负责人波普科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指出，有10架左右的无人机在接近基辅的时候被击毁，目前基辅市内并未传出人员伤亡。波兰军方指出，俄罗斯袭击地点包括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波兰和盟军战机随即出动，严阵以待。白宫25号宣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前往加拿大，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加强美加关系。沙利文还将参加新斯科舍省哈利法斯举行的内阁集思会，并且讨论一系列重要议题，包括继续支持乌克兰、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全球民主与人权。官员指出，美加两国是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双边贸易额很高，两国还携手打击非法洗钱等活动。另外，沙利文今个礼拜二将访问中国，寻求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次会面。这个将是沙利文自从2016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近年来，美中两国在多个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包括间谍气球事件、美方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TikTok 争议和台海以及南海问题。但是双方近期表示紧张局势已经有所缓和，预计拜登和习近平将在11月在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面。
中南海出现异常，钾含量突降低，重大隐患令中共失权力。从餐厅停业到品牌失宠，中国高端消费遇冷。 安徽女子坐拥87套房屋被查封代拍卖。刚过36岁生日，林书豪晒温馨合照宣布当爸。中国多地持续冰雹洪水，当局隐瞒不报。近期中南海高层出现异常，官员讲话中的集含量在降低，就连习近平的亲信蔡奇、黄小红亦不再重责。与此同时，习近平高调悼念邓小平，有评论认为中国经济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不排除为吸引外资，习近平无奈要走回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除此之外，北京高层忽视了一项重大隐患，可令中共失去权力甚至解体。据看中国的报道，海外时评人文超在节目中表示，蔡奇在北大学会议后首次主持会议。会议题为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新华社发布的会议新闻稿中，蔡奇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及习近平，一个习字都没有提，这个不能够不说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信号。他提到蔡奇是习近平的心腹，权力上几乎相当于中共的二把手。作为紧紧跟随习近平的蔡奇，如果讲话中忽然不再歌颂总书记，做法不符合角色要求，同样异常情况还出现在习近平的另一个亲信黄小红身上。他在三中全会后的两个重要场合上都没有提习核心、习思想。此外，国务院总理李强讲话的习含量亦是降低。北大学会议后，他主持了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整篇演讲只有一处提及习近平。李强在出访俄罗斯前的另一个会议上就只字未提习近平。2024年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战香港举行，王沪宁致辞只有一处提到习近平，称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文超说，中共在宣传上正在淡化习近平人类指南针的形象。海外视频人士周晓辉撰文说，习近平的两名近臣蔡奇、黄小红的异常在这里说给世人知什么？如果说背后没有事情发生，会有这样的异常吗？近日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习近平称赞邓小平为卓越领导人，而且邓的家族成员出席了座谈会。此外，当日多名重量级红二代亦出席了座谈会，包括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毛泽东的孙毛新宇、刘少奇之子刘源、陈云之子陈元等等。文超提到，这个时候习近平将邓小平抬出来，是否反映习近平指明的道路行不通，现在要行回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呢？高度称重邓小平是否为向右转做铺垫？文超指出，抬出邓小平来挽救经济，原因是减少对经济的惊吓，为了不令资本走佬，不被经济即刻熄火，而这个做法很可能是得到习近平认可的。因此由习近平的心腹开始作为表述，降低讲话中的习含量。目前中国经济断崖式下滑，除此之外还有一大隐患，可以令共产党可能失去权力，甚至国家可能解体。据德国之声的报道，新苏黎世报刊登客座评论指出，中共的政策规划者低估了一胎化政策的长期影响。中国不单止未富先老，而且由于人口加速萎缩，在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竞争中落败。联合国2024年7月发布的预测，中国人口将由目前的约14亿减少到2100年的约6亿4千万， 几十年后，北京是否仲有足够的军事人员和经济资源来推行扩张性外交政策？由于三代人的预测无法将社会结构变化考虑在内，联合国研究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预测。中间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100年下降至6亿3860万，减少超过7亿8000万人。较为不严重的预测就是减少约4亿6000万人，是9亿5680万人。最极端的预测表明，人口将减少超过10亿，只是剩下4亿1290万人。但是中共高层就低估了一胎化政策的长期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可能失去权力，国家可能解体，亦可能对移民开放。这种真实的变化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具有爆炸性。在一胎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后，社会正逐渐陷入期望值下降的漩涡。好多人开始对未来失去希望，史上最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正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情绪，他们的消费水平远低过经济扩张时期。中共点燃了一场经济焰火，最终实践证明只是昙花一现，同时亦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评论总结说，如果相信目前的预测，印度和美国很可能已经在与中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中胜出。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方面，中国将经历缓慢而艰难的衰落。今年一直以来都被誉为上海高级餐饮的地标性场所，人均消费高达1580元的高级法国餐厅 Atelier 18突然关闭。不单止这样，餐饮行业平台红餐网披露，过去五年入面，上海人均消费在500元以上的高级餐饮店大约有2700多家。到了今年7月，店铺萎缩过半，已经减少了1400多家。整个大陆高级餐饮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为了生存，有些高级餐厅推出了穷鬼套餐，有些就推出平价子品牌。中共当局强党弱民的经济政策扼杀了民间经济，中国人财富缩水，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导致由餐厅停业到品牌失宠，中国高级消费遇冷。彭博社引用惠誉评级分析师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餐饮业增长速度由2010年以来首次放缓至 8% 以下，这一趋势仲延伸到服装、化妆品和珠宝等行业。瑞银研究报告显示，今年1至7月份内地奢侈品销售额下跌约 10%，奢侈品牌可能会放缓在中国内地开设门店的步伐。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国高级消费品在过去主要是三种人群在消费。一种是官员和高级消费人群之间的礼物，第二种是私人老板、私人企业家的消费，第三是中产阶级的消费。王大卫认为，根据联合国报告，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级数量充足的地方就会有最出色的法治社会。由教育、医疗、住房、社会进步、科技方面来讲，是最高效、最优化的社会结构。最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不平等现象的实证研究调查显示，中国人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开始质疑中共体制本身。人们用历史的垃圾时间形容中共政权已经进入改朝换代的倒计时阶段，并表示在这段时间里面，没有人能够逆转历史进程。8月24号，安徽女子李梅坐拥87套房屋被查封待拍卖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报，李梅和合伙人名下共177套房， 呢一次将拍卖嘅系位于湖南长沙市嘅房屋，目前87套房屋已经全部挂喺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处于预告中状态，将喺9月29号10点正式开拍。相关执法裁定书入面公开咗87套房产嘅详情，拍卖所有人为李某，被查封嘅房产预估价格超过1亿。烧伤神报由长沙一名银主盘中介彭先生处获悉，呢一批房屋系8月24号被统一挂上网嘅。彭先生话，因为啱挂上去，暂时仲未有人嚟问。87套房五个小区，除咗富兴嘉城30套房部分大出租装修，其他嘅房屋多数系清水楼。彭先生认为起拍价都是市场价，没有价格优势，外地法院处置，房源众多，大概率不会组织统一睇楼，可以提前自行上小区研究。公告显示，公安机关及合肥中院对被执行人李梅名下位于长沙市的87套房产进行预查封，并附有87套房产一览表。天眼查显示，大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最大股东是宁静，宁静和合作伙伴李梅二人在多家公司合作，在宁静任法定代表人及高管的安徽大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梅是最大股东，持股 80%。合肥市中级法院的官网今年2月发布关于宁静犯集资诈骗罪，李梅等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款发放的公告，称将对已归集的涉案资金进行首次发放。2022年陆媒曾经报道，大智集团非法集资案造成15000人损失23亿。刚刚度过36岁生日的前 NBA 台裔球星林书豪24号在 Instagram 晒出新生儿子的相片，他宣布升格做爸爸时开心地说，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23号度过36岁生日的林书豪24号凌晨在 Instagram 晒出相片时说，几个月前我的太太和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成为一个爸爸是我这一世最好的体验，虽然我现在都不能够睡饱觉，哈哈。从他分享的一张全家福中看到，虽然个仔露出半个面，但他和妻子的双手交叠在一起，并一起托住个仔的小脚丫。另一张相片中，他在哄个仔睡觉，相片入面似乎带满疲倦的林书豪趴在床上，一只大手护住睡熟的仔，睡着的父子两个还面对面，画面非常温馨。林书豪去年1月在社交平台宣布已婚，而且公布婚讯时其实已经结婚两年，只因为了保护妻子，他对两个人的私生活始终十分低调。去年林书豪首次透露太太是菲律宾裔，此前征战 NBA 长达9年并以球技缔造了林疯狂的林书豪，近年回到父母的故乡台湾继续篮球生涯。今年3月东亚超级联赛期间，林书豪所属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新北国王队至菲律宾参加决赛，他亦携外妻随行，当时他低调向媒体证实太太已怀孕。而家宣布个仔出生的喜讯，林书豪的贴文吸引大批粉丝留言恭喜，亦有人讲笑话，19年后我们将看到下一个林来峰，林来峰的王朝后继有人。林书豪还感性地说，因为做了爸爸，我更加能够深刻体会感谢上帝、爸爸妈妈、所有我爱的人对我付出的爱，希望有一天我的宝贝仔亦都会说，他亦从爸爸这里得到同样的爱。近日中国多地持续遭遇冰雹和洪水，房屋被浸， 农田被毁，多人被洪水冲走，伤亡惨重，当局隐瞒唔报。在辽宁多地遇到强降雨，加上水库泄洪，导致桥梁坍塌，村庄被浸，有村民爬到屋顶求救。近日辽宁连续暴雨，多个水库相继开闸泄洪，葫芦岛市建昌县五个乡镇20号被洪水淹没，至今通讯中断。建昌县村民王女士话：水库放水，咁水就好似大浪咁，浸嘅浸，冲嘅冲，我哋已经无家可归。嗰个水库都包俾个人啦，点解话开始时唔放水？惊雨损失，水位上嚟啦，唔放唔得啦，开始放水。建昌县村民华先生话：杨树湾惨不忍睹，房屋全部冇晒，饲料、粟米全部都浸咗，全部都绝收，屋入边都系泥，养牛嘅牛棚、牛都冲走晒，损失太大，需要救援。发唔出，冇水、冇电、冇地方食饭、冇地方住，真系太惨啦！人员伤亡，官方冇报。朝阳市下游嘅大凌河白石、锦陵水库、女儿河乌金塘水库同时泄洪。锦州市告急，从21号起道路封闭，居家办公。与此同时，陕西铜川同宜安等地遇到特大冰雹袭击，冰雹倾泻而下，瞬间铺满道路同庭院，睇上去好似积雪一样，农作物损失惨重，民众欲哭无泪。广东再次遇到强降雨，连发90几个暴雨预警。广州增城、白云、天河、越秀等城区雨势猛烈，多条街道成河道，汽车同低洼地势房屋被浸，列车大面积延迟，航班延误，景区关闭，排水系统失效，电动车熄火，商店关闭，整个城市陷入混乱。由于连日暴雨，梅州、惠州市等多个乡镇被浸，农作物多日浸水，农民损失惨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香港城大反送中名人李显华教授含含离世。IBM 中国收回上千员工访问权，被指筹备裁员。中非南海再起冲突，非国人员落海。中共监控大学校园，辅导员披露大量黑幕。港媒报道指出，25号港铁九龙塘站一名男子跌落轨道丧生，经查明是城市大学建筑及土木工程系教授李显华。在这个之前，李显华积极参与反送中运动，因为港府目前的态势感到忧郁。在事发前，李显华曾对妻子发送手机简讯，告知位置，并且嘱咐告知钱包位置。对于李显华的逝世，城市大学及各界人士给予哀悼，并对家属表示慰问。李显华在去世前发布的贴文中写道：离开四大的那日，刚好是23条立法尘埃落地，个天灰蒙蒙的。从2019年春天那场风波开始，我没有一日真正快乐的。希望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美好。他在贴文中亦提到了六四天安门的残酷镇压，暗指自身是因为悲愤于中共政府的暴政而丧生。李显华生前曾经接受心理治疗，情况没有得到好转。对于李显华的逝世，网友感慨评论说：为勇士致敬，他跟着最爱的城市一起陨落了。李显华教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是一个追求自由者无奈的壮举。死亡无法杀死一颗自由的心，愿逝者安息。 从李显华身上睇到咗消失已久嘅文人封官，希望教授一路走好。亦有网友表示，英雄千古，包子当脆，一定要活下去，就是为咗睇呢班衰人嘅结局，亦要勇敢嘅活落去，太令人难过啦。共产党唔灭，所到之处腥风血雨。24号消息，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 IBM 中国公司有上千名员工的访问权被收回，有猜测认为咁可能是裁员的先兆。界面新闻引述当事人员工的话讲，响中午晚间 ，IBM 中国关闭了成批研发和测试岗位员工的访问权限，在这个之前没有任何预兆，员工仲正常的上班和加班。受到影响的人数约为1000多人，在当前遭到突然撤销权限的员工已经从通讯软件的产品群组被移除，无法登录企业内网。在26号，企业准备与被收回权限的员工进行交谈，参与线上会议。迄今为止， IBM 中国没有对相关举动做出任何回应。在这次疑似裁员潮中，售后咨询部门仍然运作正常。据悉，过去两年来 ,IBM 进行了多次全球裁员，宣布准备用 AI 代替8000个人工岗位，企业的招聘需求亦在下降。从2023年下半年， IBM 宣布了暂停招聘的消息。IBM 公布的2024年第二季财报显示，期内业务收入达15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 2%， 软体收入成长了 7%， 而咨询收入下降了 1%。 相关举动被认为是企业准备进一步削减开支的信号，无法避免的要导致中国市场的工作岗位受到影响。而在前无奈，微软公司刚刚宣布关闭中国全境所有实体门店，仅保留官网商城和京东旗舰店。微软方面证实已经决定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渠道进行整合。25号，菲律宾马尼拉当局谴责中共派遣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萨比纳环礁附近撞击一艘菲律宾渔船。政府声明指出，北京派遣的海警船对菲国渔船进行了高压水枪打击的危险动作，导致私人渔船的发动机故障，有船员落海。而中共海警发言人在声明中宣称，菲国渔船拒绝在当地接受中方控制措施，当局声称菲国船只有非法行为，与中方海警船撞船，最终中方迅速救起了落水的菲律宾人员。而菲国指出，是中方海警对渔船发动了危险的打击。中共政府宣称争议地区受到中方控制，而菲国船只是未经授权的闯入。北京的九段线声称整个南中国海地区属于其领海，侵犯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权益。在最近几个月来，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地区发生诸多冲突。这次发生冲突的地区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大约140公里，而距离中国陆地的海南岛大约有1200公里。法新社表示，上周中非双方通报了在萨比纳环礁附近的船只相撞事件。马尼拉宣布这个是北京在当地发起的首次敌对行动，并表示担心中方想要在这片海域建设人工岛。24号，中共两次在争议岛聚区域向民用巡逻机发布照明弹，亦遭到菲律宾谴责。22号，菲律宾军机进入了南海主壁岛礁上空。到目前为止，中非两国都宣布对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拥有主权。中共大流行期间，很多学校实施封锁制度，严格管控学生出行，而在清零政策取消、校园解封的情况下，中共对个人的管控却并未消失。有学校内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用手机 APP 监控定位学生和辅导员位置， 管控到每个个人，学校辅导员亦实施严苛考核扣分制度。对于个人的管控引起学校内部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来自江苏苏州常熟理工学院的学校员工指出，该校发布有定位和打卡功能的手机 App， 随时掌握辅导员位置，引发学校全体辅导员抗议。知情人士告诉大纪元，作为江苏省公办二本院校，学校辅导员被要求全天24小时工作，半夜随叫随到，晚上10点要负责查寝，从不给辅导员提供加班费用。而新规定颁布之后，考核和分数低的辅导员会被送去交流中心待岗，不发工资。此外，如果有学生不交学费被诈骗，上课睡觉、食嘢或者出现网络舆情等问题，辅导员都要扣分。该校的 App 仲要求辅导员每日同学生谈话，上传谈话内容，要求辅导员定位打卡，掌握其所在位置，让员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匿名的知情人表示，该校的豆腐渣宿舍电压不稳，学生无法使用冷气，被告知给辅导员。在这个之后，辅导员成了咩镬的人，被降低工资，还被要求对学生维稳进行思想教育。这样的问题令其员工无法接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辅导员职务被中共添加了需要对学校学生进行管理、思想教育乃至维稳等用途。前中国高校辅导员小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开始之后，大学校园普遍使用校园 App 管理学生，后来还继续用，学校觉得他管人好用，肯定会一直推广下去。此前在疫情期间，有些 App 定位不准，学生本身在学校，但是定位显示在外边。这个时候辅导员还要给学生打电话，甚至打视像电话联系，确认他确实在学校里面，或者找班长去发回照片证明。这个 App 使用之后，真的是每个人的信息每日都在被记录。小山透露，他离开辅导员岗位就是因为预计以后未来会更难。现在社会就业问题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学校里面的管理制度肯定会越来越严格。现在这个学校以学生表现来扣每个辅导员的分，影响职称评定，辅导员津贴得不到提拔，将很多人的路断了，所以引发了抗议。他指出，在中国，学校辅导员的职务是学校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管理，副书记直接专职做辅导员，实际上是政府的工具人。所谓精神文明，什么党建、学生会、新生老生就业、奖助学金、后勤宿舍、会计部门交学费以及校长通知等等，不断地交到辅导员那里。有些人担任这个工作时间长了，被吓出高血压，心率不齐。小山说，他有个同事晚上不敢接电话，不管是领导电话定是学生电话，都会令他心脏加速跳动，手发麻，出虚汗。学校有时候会有恶性事件，比如说有学生刺伤其他的学生，出现流血事件，亦有些学生有精神疾病，夜晚发病，辅导员需要接电话，亦有些辅导员得了抑郁症。小山表示，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很多福利待遇都在下降，一些辅导员位置亦是年轻人，他们更接受不到这类控制，有些年轻辅导员打领导，亦有些辞职。现在学校实施的就似是网络员制度，完全管理到个人了，他们对每个人都不信任。
李强访问白俄罗斯，凭卢卡申科传递这个信号。美国智库说，中共或者采取两种战略对抗台湾。中共将器官捐献写入小学课本，伪装合法。走线青年纽约反共，举行游行嗌口号。25号，乌克兰外交部发布警告，话白俄罗斯武装部队以演习为幌子， 在乌克兰北部边境附近集结了大量人员、武器和装备。当局警告白俄罗斯官员不要在莫斯科的压力下犯下悲剧性错误，立即从乌克兰边境撤军。据悉白俄罗斯调动了国内军队和雅格纳部队的前成员驻扎在乌克兰北部边境的哥梅利州附近，还有多管火箭系统、坦克、防空系统和作战工程装备等武器和军事装备。外界猜测，如果白俄罗斯当局派遣军队，或者意味着东欧地区的冲突将会严重升级。白俄罗斯派兵的地区亦临近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附近。乌克兰警告说，如果白俄罗斯侵犯边境，乌克兰将行使联合国宪章保障的自卫权，白俄罗斯的部队、军队设施和军事补给路线将成为乌克兰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军事博主坦达认为，俄罗斯人每隔一日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大喊乌克兰军队在前线又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这个说明他们已经变得几咁紧张。卢卡申科祝贺乌克兰独立日纯粹是因为恐惧，他知道白俄罗斯军队没有能力发动任何战争，白俄罗斯人民憎他，而俄罗斯的时间不多了，西方的能力加上乌克兰保卫家园的意志是俄罗斯失败的关键。乌克兰开始在俄罗斯本土作战，俄罗斯的弱点越早显现，就越早迎来普京的末日。另外，俄罗斯官员接到命令要求删除 Telegram 上的官方通讯，这项命令下达给一些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俄国总统办公厅、政府官员、俄罗斯国防部最高层及一些大商人。背景是 Telegram 的所有者杜罗夫被捕。中共总理李强在22号分别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戈洛夫琴科会面，期间宣称达成共识，发展两国关系水平。在李强造访之际，双方声称达成密切高层交往，还要进行农业、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此，评论人士表示，中共对白俄罗斯所谓的无私帮助，实则包括对白俄罗斯的大撒币，以交换该国在台湾、西藏、人权等方面的支持。对于针对白俄罗斯投入的金钱经费，中共从来不透明细讲，亦不给老百姓知道。卢卡申科在同李强会面的时候称，过去17年里面，借助中共的支持，白俄罗斯实施了27个战略工业项目，投资超过50亿美元。评论人杨宁表示，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共对白俄罗斯之前输血50亿美元，或者接近这个数额。卢卡申科还提到汽车项目，表示在北京的支持下，白俄罗斯在吉利汽车的基础上生产自己的白俄罗斯吉利汽车，这个意味着中方可能提供了金钱、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支持。而卢卡申科告诉李强，现在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将经济和投资合作提升到政治合作的高度，潜台词是继续深化有关的合作。双方继续准备合作高达30亿美元的15个新战略投资项目，这些产业无疑都是需要中共政府来投资。卢卡申科亦说，对于中方为白俄罗斯所做的一切，我们深表感谢，并且不会欠你人情。在国际事务上，白俄罗斯对外宣称认同中共的台湾、西藏、新疆问题，并且索要进一步援款。这个反映出中共是用金钱来维持外国国际政治上的支持。杨宁指出，这次卢卡申科在李强访问期间提出了3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要价，而对于中共的财政来讲，这个又是一笔额外的压力。如果中共拿不出这个费用，懂得感恩的白俄罗斯可能亦会在支持上打折扣。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另译作保卫民主基金会近日进行兵棋推演，指出未来几年中共将继续以灰色地带策略和网蛇战略瞄准民主自治的台湾。基金会专家表示，中共可能使用缓慢的绞杀努力，试图迫使台北将向北京屈服， 但不会采取入侵等措施。北京可能做的事情包括加强扰乱台湾经济，针对台湾的关键产业和基础设施，并扩大秘密网络战行动，为北京提供足够的掩护。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成员在八月初访问台湾，期间进行了首次台面兵棋推演，重点关注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和网络胁迫。团队指出，北京发动网络攻击的成本明显低于防御攻击的成本，这种不对称性使得中国能够对台湾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同时不引发美国的直接军事应对。造访当地的专家一致认为，台湾在防御网络战和假信息活动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人工智慧使真相更难定义的时候。专家们指出，目前来看，中共难以在台海发动一场战争，北京更有可能从封锁进出口开始，阻挠台湾公民的食品、电力和经济和生活所依赖的进口品来干预台湾社会，软化台湾民众。然而没人能够读懂习近平的想法，是否发起战争的决定权在于他。台北和华盛顿，美国两党都有共识，宣布致力于支持台湾的防御，这个对中国构成最大的阻吓。而在台海区域，美国智库专家认为，如果确实有军事冲突的话，对台湾而言，在这条狭窄的水域消灭几艘潜艇很容易，但击沉数千艘自杀无人机潜艇就困难得多。北京可能会生产这种潜艇蜂拥而至，对台海造成威胁，因此改革台湾的军事储备至关重要。此外，台湾对进口液化天然气 LNG 的依赖亦是一个潜在的弱点。台湾约 40% 的发电量由液化天然气提供燃料，该国的库存仅够十几人。台湾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透过海上运输，这个意味着无论来自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还是卡塔尔，液体天然气的运输都容易受到北京的海上封锁或者卡关。而台湾岛屿的绿色电源设施亦可能会成为中方打击的对象。智库专家指出，有消息显示中国飞行员使用风力涡轮机的模型进行目标军事演习，这个不得不令外界警醒。美国兵棋推演小组成员建议，台湾应积极解决美国对国防预算提出的担忧，本质上是公开亮出收据，展示其以往的支出和可持续性，同时提醒美国公众和华盛顿牢固的美台伙伴关系能够带来的好处。这样的做法能够换取美国政府更多的支持和协助。近日，中国民众惊讶发现，北京当局已经将捐献器官等内容写入小学生的课本，但是对目前社会上猖獗的疑似器官窃取现象只字不提。八月六号，一名十岁女孩在哈尔滨儿童医院做扁桃体微创手术，手术期间家长被告知孩子肺部出血，送入 ICU 后死亡，因质疑女儿死因，父母同意尸检，不料尸检竟是女儿的颅腔、胸腔和腹腔被掏空。最近有女子因为感冒头痛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竟被医生要求做手术，该女子觉得疑惑并断然拒绝，却发现医生对其擅自打麻药，引发该女子挣扎抵抗，令外界细思极恐。新西兰异议人士严克维指出，器官的费用是一个绝对盈利的生意，这样一开始有些抢救方式有可能就是奔住器官获取。他告诉大纪元知，在2021年他的父亲发生车祸后送入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从意识清醒变为昏迷进入 ICU， 之后医生多次诱导家属同意捐献器官，还说红十字会可以报销医疗费用。在父亲去世之后，严克维做了大量调查，相信了活摘器官是真的。他表示，中共医疗系统已经建立了一个高效高成交量的器官交易系统，他需要采集尽可能多的人的数据来支撑，而中国平民韭菜就是数据采集对象和潜在的器官获取对象，包括小学生的血液常规检测。而在这种情况下，捐献器官的内容已经被写入了小学教材。一篇是名为《永生的眼睛》， 捐赠眼睛角膜的故事选入人教版四年级下册十六课，还有一篇出现在三年级小学语文阅读教材中，题目是捐赠外子器官延续生命传奇，内容是一个小男孩的心脏、肝脏、肾脏、角膜器官被父母亲捐献，并且美其名曰这个是令儿子永远活在人间。答题内容询问儿童感想，并且包括父母对捐献器官的态度。中国网友反馈，朋友的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学期验了三次血，还不讲给家长知。时事评论员陈思敏指出，从中国现行法律来看，未成年人尚无资格自己同意捐器官，引用其他包括未成年保护法等规定，向未成年人宣传捐献器官，令未成年人参与宣传代言器官捐献都涉及违法。而中共在全社会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说辞亦遭到质疑，近日一项超过 2.5 万人参与投票显示，高于 97.5% 的人表示反对器官移植合法化，只有 1.49% 的人表示支持，讲明大多数人对政府鼓吹的器官捐献感到质疑。网友表示，不能够公开器官来源就是谋杀，全网呼吁器官移植无法证明合法来源的，将对手术医生和受益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追查国际的负责人汪志远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作为一个国家犯罪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进行的，他通过一种洗脑的方式将杀人的运动变成了合法，甚至还成了一种光荣的事情，用这种民众捐献的气氛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怎样做他都无法掩盖活摘器官的罪恶，亦无法逃脱全世界的指控。23号，纽约法拉盛市中心命街上响起阵阵口号，年轻人们举住横幅大嗌：人类公敌共产党，活摘器官放病毒，打倒共产党，审判习近平等口号，以抗议北京在附近举行的建政75周年、中美建交45周年活动。据悉，走线泥美的大陆青年举办了这次反共活动，主张要求美国公布共产党在美财产，防止中共渗透。主办方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主席陈伟杰说，因为中共不代表中国，亦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他们说的所谓见证我们不相信亦不认可，所以我们就出来抗议。他表示在9月11号亦将举行一次更大的反共活动，民主人士要求美国公布中共官员的财产，要求公布他们子女的国籍，要求拆除中共的防火墙，推倒中共，审判习近平。江西走线青年桂云才表示，如果在大陆举住横幅抗议早就被捉了，我当年就是在 QQ 群里面闹了一下江泽民，就被公安找去喝茶了。他说小的时候就遇到过学生抵制老师强行收钱上补习班的举动，长大之后他在温州出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一年黑心商人用猪淋巴肉包的早餐肉包，导致耳朵后面生了一个肿瘤，手术的时候因为没有给医生红包，被用最粗的劣质线缝合，导致现在疤痕还在。亲身经历的种种令桂云才想改变社会，自己两次去香港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后遭到中共逮捕，萌生了离开中国的想法。2021年9月他从香港出关，最终从欧洲辗转到美国，现在在纽约定居。他表示共产党就是一个反人类的邪教。另一位走线来美国的湖北青年秦杰说，中共已经威胁到全世界，虽然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但我们不能够一直逃避，中共一直在这里支持全球的独裁政府，所以打击中共是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所以我们要反对共产党。他称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执到法轮功真相钱币，令他对六四大屠杀、法轮功真相和很多中国大陆的真相感到重视。从那时之后，我发现这个社会不再是傻白甜的社会了，而是一个血腥的社会，我开始想要做一些事情，亦萌生了离开中国的念头。我在这里感到很自由，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没有人因为讲话而坐监， 你不会因为反对任何人而被囚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